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到这个十一品，这里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静定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就是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首先宣讲佛陀。可以说是一念佛陀，或者说供养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因为佛陀呢，他是这个圆具，可以说是这个一切资粮，或者说是已经这个圆满证悟了一切的这样一种智慧，断尽了一切障碍，成为无上福田。那么所以说呢，如果对佛陀意念恭敬供养啊，或者就是念诵名号等等，那么都具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可以说是，如果要真正可以说意念佛陀，或者对佛陀升起信心，或者这样的功德的话，那么还必须要他的这个因，也就是说必须要对佛陀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那么如何对佛陀升起信心呢？那么从就开始宣讲这个佛陀如何发愿的啊。首先从这个佛陀所发的愿而升起信心的，也就是说佛陀发下五百广大愿呢可以说是这个专门调伏摄受五浊恶世的这样一种众生。也就是说呢从某种这个意义来讲的吧，也就是说为了我们为了调伏我们呢，可以说是发下了这个很多这个大愿。因此说呢从佛陀所发的愿呢，可以升起这样纯净信心。然后呢可以说从佛陀发愿之后又如何行持，发愿之后呢开始修持菩萨道，那么开始从布施乃至于智慧之间呢，如是如是，可以说次第的这个积累这个资粮，次第的修行这个六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佛陀呢他的这个菩萨行升起这个不退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说佛陀的这个修持圆满之后呢，获得了这个这个正等正觉的这个果位。那么从佛果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升起信心。那么从这个角度，从方方面面观察之后呢，我们可以对释迦牟尼佛就可以升起一种不退的这个清净的信心。那么来源于就是这样一种殊胜的传记。因此说呢有必要学习这样一种传记。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习过了这个功德品、发愿品，然后来自于布施和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品之间的内容都已经做了这个学习。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对佛陀可以说是他愿他的所发的愿，或者就是说布施持戒等等他们的殊胜功德呢，已经升起了这个很多的定解。因为说现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对佛陀的信心和以前没学传记之前的这样信心比较起来的话，现在的信心是比较真实比较清净、比较稳固的这样一种信心。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智慧品这个学习智慧品，学习智慧品呢菩萨第六度的修法。那么只有通过智慧摄持呢，才可以圆满可以说是菩萨道。所以说智慧在这个六度当中呢，它是一个最主要的一种这个修法。这个呢前面做的这个介绍了。那么现在我们在学智慧品当中呢，大要大成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公案吧。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这个宣讲大要大成，他对可以说是这个这个一切万法如何如何精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描述吧。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对大要大成的智慧，然后对他的妻子沙嘎的这个智慧，这方面呢都做了这个描述。那么国王就说这个人生国王呢，首先对大要大成的非常的这个敬佩。后来呢当他的这个大要大成的妻子沙嘎显示出这个超人智慧的时候呢，又对沙嘎呢升起了这个很大的信心。然后呢通过这个沙嘎作为这个助缘，他就开始羡慕起这个什么大要大成。他认为呢，现在大要大成方方面面都是很圆满的，娶一个妻子呢，他的相貌、他的智慧呢都是这个非常优秀的，他自己非常的这个羡慕。这个是以前上面的内容吧。今天所讲的内容想到这国王就对大要说，如今你可谓心满意足，不过我欲寻觅一女子能如沙嘎般智慧超群好当我妻子。若能找到，则对我、对国家、对众生都有利益。那么想到这个可以说是大要大成娶了这样一种好妻子之后呢，他自己也想找一个类似的妻子吧。所以说呢，他就对大要大成讲了，现在呢你是心满意足的可以说是你的这个权利啊，或者你的这个财富啊，或者从你的妻子方方面面讲的话，都是非常的这个这个优秀的。那么现在我就说国王讲呢，他我也想找一个像沙嘎一样这样一种这个尤其是智慧超群的人呢这个女子呢当我的这个妻子，如果能找到的话，对我来讲呢也能够就说是这个起到很大的帮助，对国家来讲呢也是很好的，然后对整个众生来讲都有利益。大要听罢，就问国王从哪里去找这般女子。 国王说，听说阿林国王女儿药局智慧长相都不同凡响，不知此人是否合适。那么当大药问这个国王你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线索呢，你想找的这个女人有没有这样的消息呢，国王实际上心里早就有数了。国王说呢，听说这个阿林国王的女儿药局呢，她的这个可以说是智慧呢，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深广，而且她的长相呢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不是把她这个引起过来就可以。大药提醒国王道，此事需仔细考虑，从长计议，因他父亲乃你怨敌，乃你怨敌，我们还得再做安排。那么大药大臣听到说是娶这个这个阿林国王的女儿时候呢，他就开始提醒国王，虽然他的公主从智慧从相貌来讲也许是可以说是这个比较合适的，但是他的父亲呢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人生国王的宿敌啊，可以说是以前呢你们就是怨敌了，所以说呢你去娶他的女儿方方面面都还要重新考虑是不是合适，或者说把他女儿娶过来之后呢对国家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危害，从方方面面的都要做观察的。国王最终还是派人前往阿林国家阿林国王处索要公主。阿林国王与大臣商议后答应可将女儿交付人身，但应于约定时间准时前来迎娶。那么虽然大药大臣好意，或者说从他这个长可以说长远的利益出发呢提醒了国王应该从长计议，但是国王呢他可能是有点就说是这个等不及了吧一看到这个大药大臣的这个妻子这么好他自己也想比一比，所以说呢他没有采纳这个大药大臣的这个提议，他还是自作主张的派人去这个阿林国王处索要这个他的公主。那么国王和大臣商议之后，那么从后文这一方面看的时候，他们的商议呢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把这个人参国王除去，所以说呢他们通过商议之后呢就答应了可以把女儿呢交给人生国王，但是应该在这个约定的时间前来迎娶。而阿林随后就命手下在御行接待之饮食中掺和进毒药以杀死怨敌他自己呢一方面是给那个人生国王带信说是可以在某某时间当中你必须要来亲自迎娶，然后呢他从另外一方面做安排，在接待的饮食当中呢放进了毒药，以此呢就说杀死怨敌，他想趁这个人生国王没有丝毫防备趁他娶这个公主的时候呢杀死他认为就是一个这个最佳的时机。得到答复后大药对国王说道，大国王，我们务必对此事详加观察。国王不解，问他如何观察。大药则说，我有一聪颖过人之鹦鹉，我可派他先行打探。那么当等到这个答复之后呢，这个国王就开始要准备去这个安定时间去赴约了。但是呢大药大臣他是这个旁观者吧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国王他作为当局者呢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没办法思考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利害关系了，所以说呢这个作为这个旁观者大药他一方面呢是旁观者，一方面他具备这个超常的智慧，他从方方面面都能够做观察，所以说这个事情那么还要这个详加观察一下，会不会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阿林国王在此次可以说是这个迎娶公主的事情当中做手脚，还要观察一下。国王就这个就是说有点疑惑，那么怎么样观察，或者就是说他想了如何为什么要观察呢，大药就是说呢万全之策吧，反正呢就是说观察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大药说呢这次呢通过人去观察可能不太合适，通过鹦鹉去，那么我自己呢养了一只这样一种聪颖过人的鹦鹉，可以派他呢先去打探一下。鹦鹉被大药派往阿林国王处他谁也不见径直飞向王宫，然后从这个以下呢开始讲这个鹦鹉就是说大药他所养的鹦鹉他的智慧是怎么样超常的，所以说呢就前面讲大药大臣的智慧，然后再讲他妻子的智慧，从这开始呢又讲他鹦鹉的智慧是怎么样的。所以说鹦鹉它这个智慧呢不单单是这些这个同类的这些旁生没法比就说是它就说是戏耍这些国王戏耍这些大臣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那么从后面这些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鹦鹉它被这个大药派到这个阿林国王处的时候呢谁也不见马上呢径直呢就飞到王宫当中去。而王宫梁柱上恰有一糍粑哥见到鹦鹉后便与他聊起天来。鹦鹉对他说，我乃北方西武国王手下护卫花园之鹦鹉，以前我曾有位漂亮之糍粑哥妻子，可惜他后来却被药鹰 劫走，接下来我便四处漂泊，不想今日来至此处。既如此，可否问你一句，愿不愿做我妻子？那么这个八哥呢，他就是在这个去王宫打探的时候呢，就刚好在王宫的梁柱上面看到一个吃了八哥。吃了八哥之后呢，这个鹦鹉就是他从方方面面考虑吧，肯定他认为这个吃八哥长时间住在这个地方，肯定对这个整个王宫当中的这个安排肯定是就是说经常能够听得到，经常了解的。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和他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就通过一个方便语就是说是不能说直接说是不能直接说是这个大妖大神派来的，否则可能这个吃八哥就会引起怀疑了。他就首先打个妄语，方便妄语吧，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他说是这个北方秀国王手下的一个鹦鹉，一下子呢他就是个他的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嫌疑。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呢，以前呢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吃八哥的妻子，但是后面呢被这个妖鹰捉走了，那么我自己呢现在的话就是没有妻子，到处漂泊寻找，那么今天到了这个地方看到了你，那么就问一句，能不能做我的妻子呢？吃八哥断然拒绝道，鹦鹉之妻，你因为鹦鹉，我从未听说过吃八哥可做鹦鹉之妻。那么这个吃八哥呢就不答应他就说是鹦鹉呢应该娶这个鹦鹉这个吃的鹦鹉做妻子嘛，你现在这个鹦鹉做娶一个吃八哥做妻子的这个事情从来没听说过，所以说呢不同意。尽管如是拒绝，但他还是持续与鹦鹉欢快交谈，共度美好时光。他虽然就说拒绝，但是呢看起来他对这个鹦鹉的这个印象还不错的再加上这个鹦鹉呢必定是从这个大药大臣那个地方出来的，所以说平时他的这个修养或者他的这些这个方方面面可能都是这个都是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他讲起话来的话这个吃八哥非常愿意听，所以说呢他虽然不愿意做妻子，但是还是呢和他就说是欢快的交谈，共度美好时光。鹦鹉见时机成熟就说道，王宫里有如许多只甘美饮食，我可否分得少许？那么就鹦鹉一看这个他和这个吃八哥呢比较熟悉了，吃八哥对他呢也没有任何的戒备，所以说呢他就开始这个问，那么这个王宫当中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能不能够就说是分得少许呢，可以说能不能够去吃一点。八哥急忙阻止他，千万无食，此处之食物他们全被人下过毒。那么八哥就因为把他当好朋友，就是说是你不要吃这些食物，那么他们全部都已经被下过毒了。鹦鹉面沉不解神色问道，阿林国王答应将女儿许配于人参国王，不知你是否听说过此事？那么就说鹦鹉听了之后呢，他就这个好像就不愿意吃了，但是呢他好像对另外一个事情有点想不通，对另外一个事情想不通，有点不解。他就说听说阿林国王答应把女儿嫁给人参国王，你听到这个事情没有？吃八哥快言快语说当然听说过，我今明白告诉你，阿林国王绝非诚心诚意要嫁女，他原本就欲借机毒死人参。那么十八哥呢就对他就是这个说出了实情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嫁女的事情听说过，但是呢我就明白的告诉你吧现在的话就是这个阿林国王呢不是诚心诚意要把女儿嫁给人参国王，他是想要趁此机会呢把这个怨敌毒死。鹦鹉圆满完成使命，得到确切消息后就飞回大药处，并将详细情况告诉他，结果人参国王未按约定时间前往阿林那里。那么鹦鹉探听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确切的消息之后呢，他就这个飞回到了大药这个大臣的这个他的住处，然后呢向他详细的汇报了这个整个情况。结果呢大药大臣向人参国王可以说是禀报，然后人参国王呢就没有按约定时间前往阿林国王那里去这个迎娶他的公主。阿林得知他们未按时赴约非常震怒，立刻统帅四种军队团团包围住人参王宫。阿林他得知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人参国没有按时到来的时候非常这个可以说是震怒，非常的愤怒。一方面呢他的计策呢就好不容易抓住个机会就是想要这个害死他，但是没有得逞可以说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可以说他自己可能是不是因为被戏耍了，所以这个方面他非常震怒，马上呢就说是统领四种军队呢把这个人参王宫呢就是团团包围住了。眼见情势危险，大药心想，现在若要与他们决战 恐未必能取胜，还是另想主意为好。那么当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大耀他自己想的，现在如果是决战的话，可能是未必能取胜，而且呢就是说是落得个两败俱伤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结局呢不是很好，他自己想的另外想主意使他们退军。他便派人给阿陵国王手下500大臣各送财物以为供养，同时又广说离间于他，想一个办法怎么样退军呢，他就给这个阿陵国王手下的500个大臣啊都送上这个送上重礼，送上重礼的时候呢又在大臣之间，大臣和国王之间，像这样的话就说了很多的离间语，使他们不再团结。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在古代出现了很多次，不单单是古代吧，现在实际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战术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贿赂大臣，然后呢说离间语的方式使他们各自互起猜疑，然后呢就说这个达到就是说没办法就说是这个统一进攻的这样一种可以说结果吧。因为他们如果500个大臣或者和国王之间呢一心一意的就团结起来想要作战的话，肯定就说是这个力量很大，但是呢互相之间都有猜疑的时候呢，也不想打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之后人生派人与阿陵道，我并非不能取胜你，只不过我拿你当未来岳父而已，你性命全部握在我手中，我对你有生杀与夺之权，想来你应有自知之明，若你对我所言尚有怀疑，我可明白告汝，我已将大批财物送于你手下某某大臣等众多部下，请明鉴。当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大姚大臣又受益吧，又让这个人参国王写信或者带信给这样的一种这个阿陵国王，他就说呢你不要自以为是，真的让认为我怕你，实际上我是尊重你啊，就说是我是把你当未来的岳父看的，不愿意跟你动手而已，实际上呢我要杀你的话易如反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你的手下这些大臣全部都是我的人啊，你如果不信的话就说你看一看我送了很多东西给他们，你查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这个做一个进一步的离间的。阿陵国王闻言后，立即查封手下接受人参国王贿赂之人所收受之全部钱财，然后便率军返回自己国内。阿陵国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开始核实，一核实之后呢，然后就发现了这个500大臣每个人都收了这个对方的很多礼物，他一下子就开始怀疑了，他就想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危险了，自己处在这个500大臣这个环环就说层层包围当中，如果他们要下手的话，很容易就能又轻易的把自己杀掉，所以说呢他马上首先呢把这些钱财查封了，然后呢就无心恋战，马上就率军返回自己的国内，因为在外面太危险了，处在这个500个大臣的就是说这个随时的这个监视，或者就是说是随时想下手的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当中呢，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呢再也没办法打仗，马上撤军回到了自己国家。刚一归家稳坐，他就将500接受财物之大臣统统杀害，接着又立500大臣之子当上朝臣。一回家之后他认为没事了，回到自己的就说是关公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500个大臣呢就说是非常危险，所以说一回来之后马上就把500大臣首先杀死，然后呢又立了这个500大臣的儿子当上了这个朝臣，或者让他们接替这个大臣的职位。人参国王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大耀得知也欣慰不已。人参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高兴啊，大耀听到之后呢也非常这个欣慰。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次呢就是轻而易举的化解了这个战争的危机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又成功的就是说是把他这个阿陵国王手下的500个得力的大臣成功的就是说这个成功的铲除了。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以后就是说是这个本国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利益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减少了很多威胁，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国王都是非常高兴的。此时大耀又想，国王看中之阿陵国王公主不知能否得到，我应再设法前去打探。大耀化解了危机之后呢，他就想到呢国王这个说对这个阿陵国王的公主呢他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就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贪爱吧，他一直想得到，那么现在我应该亲自去看看能有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这个公主。于是他就率军队奔赴阿陵国王治下国家。阿陵闻讯后便令大耀进城商谈。大耀却说，我暂时驻扎在城外园林中，若国王定要让我进城，我则欲借住于某某大臣家。 阿林不解问道，你为何如此计划？他不觉想到，看来这大药又要在我与大臣之间广行离间之计。他假意随顺大药说，你既如此打算，那就按你意愿住在园林中吧。当这个大药带军队可以说是这个去谈判的时候呢，阿林就是国王他就让这个大药进城商谈。大药呢他有他的想法的，如果真正进了城之后呢，方方面面做事都不非常的就说这个不顺利，而且呢非常容易受到他们控制，如果要可以说是真正的发起这个有事的时候呢，脱身很难，所以说他就不想进城。他就说我就是暂时住在城外的园林当中，如果住在城外的话，有事情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处理，比较容易这个应急的，所以说呢他更不愿意进城。他说如果一定要让我进城的话，那么我就是住在某某大臣家里，这个国王肯定不敢嘛，上次已经吃了亏了，所以说上次就是吃了这个大臣的亏，所以说呢这次呢可以说他又听到这个大药说要住在他的大臣家里，马上就想到了，肯定他又想行离间计啊，不行啊，不能让他再行离间计了，所以说呢他就假意随顺，他实际上很害怕，他假意随顺呢，少了那么就按照你的计划，你就住在园林当中，就不要进城了。实际上呢，大药就是想住在城外的。朱大臣则商议道：“我们父亲被国王处死与狡诈大药大有关联，现在报仇时机已成熟，我们在国王面前应想方设法误使大药生还。他们便来到国王面前说道，人生国王根本不具足伤害别人能力，他所作所为竟为大药在背后出谋划策，趁大药拘留于此处，我们应设法出动军队抢占人生国王地盘。那么这些大臣的儿子吧，现在是朱大臣了，现在他们大臣就开始商议，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的父亲呢都是被这个大药的这个奸计杀死的，现在呢就是报仇时间应该到了吧，所以说我们应该在国王面前想方设法处死这个大药，不要让他生还。所以说他们就到了这个国王面前煽动这个阿林国王呢，就说发动战争吧。他们想呢，就是以前就是说不能打下来这个不能打下人生国王的这个地盘呢，主要是因为大药大臣在处在他的这个那个国家当中，所以说没办法得逞，但是现在呢就应该趁这个大药大臣在外面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马上出兵这个马上出兵去把这个人生国王的地盘抢过来，然后呢大药大臣在这边呢他就说势力比较孤单吧，他也没办法就说是这个什么没办法就是挑起什么样的争端的，而那边的话有没有大臣大臣也不在，缺乏这样一种出谋划策的人，所以说一回来把这个人生国王的这个地盘打下来之后呢，然后一回来再顺便把大药大臣收拾了就可以了，他就认为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计策。阿林采纳诸人建议后，就率领四种军队直奔仁孙国王王宫，仁孙立即召集大军准备应战。大耀也已了知阿林率军奔赴仁孙国王圣孙国之消息，他暂时按兵不动，等阿林及军队全部走光之后，他才将公主药局及阿林国库情况彻底观察一番。了解清楚后，他带领人马冲进国库，将金银财宝洗劫一空，然后带着药局从另外一条通道回到自己国家。那么就说是阿林他采纳了这个大臣的建议，率领呢就说这个全国的军队吧，所有的军队就说是全部就是率领，然后呢去这个打仗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仁孙国王他听到消息之后呢，也马上准备这个应战，所以说呢双方呢形成了这样对视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个大药大臣在这边呢，他也知道这个阿林他自己率了这个军队去这个就是攻占这个本国去了，他所以说暂时呢就按兵不动，好像也不知道情况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暂时麻痹他人吧，所以说等他们走了之后呢，他把这个公主的情况国库的情况全部做了一个仔细的这个打探，然后呢把这个情况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之后，然后呢首先就冲进国库把金银财宝抢劫一空，然后呢又把这个公主呢又这个抢走了，从另外一条道路呢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看到大药药局等人安全归来，仁孙国王喜不自胜就大摆酒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而阿林国王大臣最终将大药劫走公主之事汇报与他，阿林听罢只得率军队与眷属返回，人生与药局则开始在王宫安享美好生活。那么就说阿林国王的大臣呢，把这个事情向这个阿林国王做了汇报，阿林国王听了之后呢，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因为就是说公主已经在他们手上了，所以说如果再打的话肯定是一个做一个人质就非常不好处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想公主已经成了别人的这个妻子了，所以说呢再打下去可能没有必要，所以他也只好就说是个撤军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以后呢，那么国王和这个药局呢就开始安享美好生活。阿林后来给公主写信道，我们过去所遭遇之种种危害背后操纵者是谁，务必观察清楚后回信告知。那么阿林还是不服气，那么他就说这个想到种种惨败吧，到底是谁在后面操纵呢，像在那里上次那一次这个下毒那个事件呢，就说是这个密谋的这么就说是这个严密这么严密的事情都透露了，像这样的话就导致现在的种种失败，到底谁是后面的操纵者请公主呢观察清楚。公主了解后就给父亲回信说，大药豢养有一只聪明绝顶之鹦鹉，有关秘密都来他泄露。那么公主观察了解之后呢，就说给他父亲写信，那么就因为大药大臣他养了一只非常聪明的鹦鹉，那么就是说所有的秘密都是他泄露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失败也是全部在这个鹦鹉上面。阿林知道元凶后，就要求公主能想办法把这只聪颖鹦鹉送回国。药局遵从父命，用王捕获住他后就派人将之押送到父王那里。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阿林知道了消息，就让这个公主想方设法应该把这个鹦鹉抓到出一口恶气，因为要抓人参国王也不可能的，如果要这个惩治大药大臣也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能够消点气吧，就把这个鹦鹉抓来就说是这个处置一番就可以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公主知道之后呢，他用他公主的身份嘛，所以说呢就想方设法呢就把这个鹦鹉抓住了，然后呢派人押送就是说这个送到这个父王那里去。阿林一见聪颖鹦鹉不由怒发冲冠，他先以种种恶言粗语诅咒他，随即便欲将之杀害。那么就是说阿林国王一看到这个鹦鹉之后呢非常气愤首先呢就是对他就以出言恶语，首先呢就是说狠狠的诅咒，然后呢就下决心呢就把他杀死了。鹦鹉在国王脚下顶礼道，大国王，如一定要杀死我，能否以杀我父亲祖父之方式再将我处死。那么就说这个鹦鹉他一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马上他脑袋一转，马上就知道这个怎么样办了，所以说他马上首先在国王脚下顶礼这个怎么顶礼就是说肯定就是这个和人也许不一样吧。像这样他首先在这个可以说国王脚下是顶礼之后呢，他如果一定要杀死我呢，那按照就是说杀死我父亲和祖父的方式将我杀死，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这个临终的一个请求吧，请国王呢一定要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处死我。那么祖父是怎么死的，父亲怎么死的，那么我也愿意跟随他们这样死去了。国王好奇问他，你父亲你祖父又是如何被杀死。聪颖鹦鹉就回答说，他们尾巴上都裹以棉花，并浸满油脂，点火后就被放飞。国王既按他所说如实照办，那么就说那么国王特别好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自己选择死的权死的方式的，他就说到底是怎么样死的，你的父亲和祖父怎么样死的，你自己想要怎么样死。那么就是说鹦鹉就是说呢这种死法非常残忍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死法非常残忍，就是说在他们的尾巴上面裹以棉花，然后呢就是在上面呢就是浇面浇就浸满这个油脂，把它点着之后呢让它就空中飞飞飞，然后呢飞得烧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这样被烧死了。国王一听也可以，这方面好像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也够残忍，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他根本没想到就是这个羽毛被浸了油的这样一种点着火的这样一种鹦鹉还能飞掉，他就想了这样也可以吧。国王既按他所说如实照办，结果他却到处点火焚烧，乱飞一气之后终将整个王宫烧毁。然后这个就是他鹦鹉的一个这个计策吧，一方面他要跑掉，一方面他要趁机呢还要这个说做一些事情，所以说呢他就被点着之后呢就说是他就到处乱飞就说是在王宫的这个里面到处乱飞引着了这样的一种王宫，最后呢把这个王宫全部烧毁了。 而自己最终又安然返回圣僧国，他自己通过他的方便吧，通过把这个火熄灭之后呢，然后呢就这个安就是安全的返回到了这个他的国家当中。大要等他飞回后就向他询问究竟，他就将前后经过详细讲于大要，大要与众人闻言皆感高兴。那么大要看到他飞回来之后呢，就问他怎么样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就把前后经过说了之后呢，大要也很高兴，其他众生听了之后呢都感到非常的稀有。阿玲随后又给女儿写信道，这可恶鹦鹉竟将我王宫焚毁，你务必速速将其逮住送来。逮住送来，这个引号应该是这个后双引号吧，这个不应该打在公主的前面。那么公主此次又将他抓获，然后即命人带回国内。那么就是说阿玲他的王宫被烧毁之后呢，一方面他肯重建了，一方面呢他更加恼怒了，所以说他又给女儿写信。那么就说是这个上次这个可恶的鹦鹉抓来之后呢，不但没有杀死他，反而呢还把我的王宫烧毁了，说这次呢你一定要把这个抓住，务必呢再送过来。公主此次又将他抓获，然后即命人带回国内。阿玲一见他就怒不可遏，立即命人将他毛羽全部扒光，随即就将一团筋肉一般之鹦鹉扔于野外，还恶狠狠对他说道，若有本事你就随意远走高飞去吧。然后呢就说是又被这个鹦鹉又被抓住之后呢，那么国王就是更加这个愤怒了，更加愤怒之后呢，他就想方法处死他。怎么处死呢？他就说上次呢他是因为这个羽毛这个可以说是有翅膀有羽毛，所以说飞来飞去把我的房子烧毁了，这一次呢再重新想个办法把它羽毛拔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把它羽毛拔光之后就是说它没有毛了没有羽毛，看你怎么样点我的房子，它好像就算是一种对前面一个事情的一种这个惩罚，所以说呢把它羽毛拔光，就像一团这个禁咒一样，就没有毛了这个鹦鹉把它扔在野外，他想绝对没办法再逃生了。像这样的话，你这个鹦鹉，你没有毛，你还怎么样逃生呢？肯定很快就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所以说，他就认为这样处置他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把他就扔于野外，然后呢，还给他讲，如果有本事的话，就远走高飞吧。此聪颖鹦鹉不久即被一妖鹰叼走，他看清自己所处情境后，就祈请妖鹰说，若你啄死我，一天就可将我吃光啃尽，不如把我放走，我可日日供你吃喝。妖鹰听信他所发誓言，随后就将他释放。那么他这个鹦鹉被这个扔到野外之后呢，不久就被一个妖鹰发现，然后把他叼走了。那么这个等到了这个药鹰的家里面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可以说鹦鹉一观察现在身上的羽毛又没有了，然后呢又处在这个药鹰这么凶狠的这样一种猛禽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管制之下没办法逃生的，他就想什么办法呢，他就开始通过花言巧语那么可以打动这个药鹰了。然后呢给他就说这个承诺，如果就是说你一下子把我吃完了，就不是还不是就是一顿饭的这样一种一个光景一下子就没有了，不是你把我放了，我可以想办法呢日日供你吃饭，你都不用出去找东西了，就是我以后呢就把东西天天呢给你找到家里来，然后日日供你吃饭，这个就很好的嘛。那么妖鹰一听的话这个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他对被这个这个鹦鹉的这样一种这个花言巧语就打动了吧，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同意了，然后就把他释放。他又对妖鹰说，你还需把我放置于某处国王神殿里。妖鹰又如实照做，把他放在殿堂中，他则在殿中一小洞中寄居。然后呢就说这个放了之后还不行，就说这个鹦鹉想了这样放下去呢肯定还非常难以复原，所以说呢他就给这个妖鹰又提要求，这样放了也不行，你还必须把我送到这个某处神殿当中去。妖鹰他为了就说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快乐生活吧，他又开始如实照做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鹦鹉就是被送到了殿堂当中，他就在一个小洞当中开始寄居。第二日，众婆罗门为供养天尊，纷纷来到神殿。他们查视完圣像后，又各自在圣像前献上香、花、石子等供物。那么第二天呢，这些这个国王手下的这些婆罗门来进这个例行的供养。在来这个殿堂进行例行供养的时候呢，他们首先查视圣像，然后呢圣像面前献上这些香花石子等供物，等这些就是说这个准备工作做完之后，他们就是说也就是 个应付，等到他们祈祷完毕之后啊，他就开始说话了，他就开始装神弄鬼了。聪颖应武就躲在神像背后装神弄鬼，说道：接诸位婆罗门，你们均应前往恶信国王阿林那里，告诉他说，正因他屡造恶业，故而才招致种种惩罚。他若不造如此多之恶业，我亦不会降罪于他。今后若不按我要求行事，我还要严厉惩罚他。从今日始，每天都应供奉我新鲜肉食、芝麻、一斗米粉所做之神修，暂时先供奉这些，以后再据情况重新定夺。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这个鹦鹉就开始装他们的天尊的这个语气，就说是这个婆罗门，你们应该了解，那么就是说，或者就你们应该转告这个恶信国王阿林，就是说以前他自己造了很多恶业，所以说呢是受到了我的惩罚，他的王宫被烧毁啊，或者他的这个公主失去啊，全部都是因为造恶业啊，就说是我降罪于他的，所以说呢，如果他不造很多恶业，我不会降罪的。那么今后如果要忏悔，如果今后要免于这些灾难呢，必须要按照我的这个受记，我的这个意思去做。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每天要供养这个新鲜的肉食、芝麻，还有这些一斗米粉所做的神修，全部都是这个高营养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他马上想要把他的这个全身的羽毛重新要恢复，所以说吃的差了，肯定长得很慢的。他就想这个什么要吃好东西，要吃新鲜肉食，还有芝麻啊，这些这个高油的这些高脂肪的这个东西，全部要吃这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首先供养这些，然后以后的情况呢，再按照你的态度或者就按照这样一种情况重新定夺。众婆罗门急忙向阿林汇报神殿见闻，阿林便派大臣及侍者每天做好食指放于殿中。那么婆罗门告诉阿林情况之后呢，他根本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个有谁敢于在神殿当中装天尊这样装神弄鬼的，所以他们就马上就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天尊发话，就是天尊开始惩罚，所以说为了取悦天尊啊，为了让他取消以后的惩罚，他们就是全部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吩咐呢，全部做了。众人边将贡品放在神像前，边小心翼翼主动请示天尊还有何吩咐，对供养物是否满意。聪颖鹦鹉一直煞有介事，一一给予答复。然后供养完之后呢，还要很小心的请示，那么这个食品怎么样，贡品满不满意，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然后呢，就是鹦鹉呢让他们问话，一个一个呢，就是说是真正的，就是说以天尊的这个口吻吧，一个天尊的口吻呢，每次呢做了一个这个答复。如此经过一段时日后，他全身羽翼又重新长出，可再度飞行。此时他已决意要离开此地，于是他又躲在天尊向背后说：国王、王妃、太子及诸大臣，所有人都应把须发剃除，且须全部在我面前集中，这样才能获我宽恕。然后他自己的羽毛长全之后，他想走了，走了之后呢，还想捉弄他们一下。那么就是最后想捉弄他们一下是怎么样，他又开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给这个国王带信，从国王、王妃从和这个太子、大臣所有人呢，全部把这个须发全部剃光之后呢，在这个神殿当中来，在我的面前集中，我要训话这样的话，这个训完话之后呢，可以得到我的宽恕。诸婆罗门将此话原原本本转告国王，国王等人不敢抗命，只得将头剃成石臼般光滑。众人来到天尊像前，胆战心惊，忏悔所作恶业。那么就是说，婆罗门把话转给国王之后呢，国王一点都不敢违抗根本不敢怀疑这个是谁敢捉弄他。像这样的话，他们就非常听话。然后从这个国王开始，王妃、太子这些大臣，全部都把头发全部剃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就到了这个神像面前，然后还有胆战心惊的，就说是这个忏悔业障，然后祈求这个天尊的宽恕。正当此时聪颖鹦鹉冲向虚空说道：所作不空亡，各自受报应拔光我羽翼，自己须发剃，我仅为个体，众人齐受损。说完就振翅向大药主人处飞去。然后呢，看到差不多了吧，就是这个鹦鹉就从这个神像后面飞出来，飞到天空当中的时候，他开始这个讲话了。他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所作不空亡嘛，你们把我的这样一种羽毛拔光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报应现在呢，你们自己剃了自己的头发须发全部剃光了，然后呢，我遭损的是我个体而已，但是你们是这个众人齐受报，那么就是说国王、王妃、太子还有500个大臣，全部呢就是说一起受了报应了。 啊，他的说完这个之后呢，就说这个他就开始回到自己的这个主人家去了。但要等人多日未见踪影，鹦鹉此回见到他，急忙询问他近些日子都待在何处。大耀和他的眷属呢，很多天很长的时间当中呢，都没见到这个鹦鹉在哪里，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挂念的。一旦看到这个鹦鹉回来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急切的询问啊，这些日子都待在哪个地方去了，干什么去了。待他讲完自己经历，大耀对其行为满意非常。大耀听了他这个所讲之后呢，对他的这个表现非常的满意啊，还是就是说大耀大臣的这个鹦鹉确实还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成功的戏耍这些恶性的国王啊，恶性的这些这个其他的大臣，所以说对他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他又将他聪慧行径告诉国王，国王听罢也深感兴奋，他高兴说道：“真是稀有罕见，你们家连鹦鹉都如此机敏过人。我能碰到你们真乃福报现前。”那么就国王听到之后呢更加羡慕了，非常的稀有，那么不要说是大耀和你的妻子，连你家的一个旁生，你养了一个宠物鹦鹉呢，像这样都是这么样一个聪颖过人，所以说我能够碰到你们的话，确确实实是福报前生的福报，或者前生的业力，这样这个这样前生的善业力，这样这个这个现前成熟的。他自己呢非常赞叹，为观察大臣智慧高下，人参国王后来发给众大臣一人一条狗，且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必得交会众权，接受人言。那么然后呢，就是就国王为了观察他手下这些这个大臣的这些智慧的高下，虽然他也知道肯定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大臣当中没办法和大耀相比，但是呢还是为了观察一下吧。然后呢，方面为了突出他的这个智慧，然后呢也看看其他的大臣到底怎么样，他们的智慧有没有长进，和大耀大臣在一起，他们智慧有没有长进呢？现在观察一下智慧的高下呢，然后呢给每人发一条狗，然后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当中，或者一个月，或者这个一个半月当中呢，把这些这些狗呢都必须要教会他们说人语。大臣们各自将狗带回家悉心调教，但无论如何也难让狗开口讲说人语。也许就是当时这种环境吧，当时这种环境呢，就是说是当时的环境当中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有这个可能性。既然有这个可能性，国王才让他们去调教。如果是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狗不可能说真话了，所以说你再给他十年的时间，他可能也说不出人话来。所以说呢，他们当时的这个福报呢也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就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国王才让他们去调教，就看他们有没有智慧让这些狗呢能够开口的。大耀把狗牵回后，就将之拴于离自己坐垫不远处一木桩上，每逢享用甘美饮食时，都指令狗可望而不可及，只给他一些低劣饮食。不多久，此狗虽未饿死，但也消瘦不堪。此时国王下令道：“不知各人所调教之狗现在能否以人言讲话，请诸位带来一观。”那么就说当这些大臣各自开始调养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善巧方便，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可以说才能够让这些狗开口说话，所以其他大臣他都没有办法了。大耀大臣他有个善巧方便，把这个狗呢拴在离自己这个坐垫不远处的地方经常吃饭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让狗看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是吃大鱼大肉都是吃这些甘美的饮食，然后呢给狗吃什么呢，给狗吃一个下列的饮食，这方面是一个必要性的。然后呢就说这个狗虽然没有饿死，但是非常的这个消瘦了一段时间到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国王就开始下令了，你们可以把这个狗带来看一看，你们调教的怎么样了其他大臣虽训练多日，耽误一狗能说人话，没办法吧，就是大臣就说是确确实实的他们没有这些善巧方便，所以怎么样调教呢，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让他们说人话，虽然肯定是给他喂很多好东西，你说吧，我给你吃好东西，但是肯定把这个狗喂得很肥，但是呢就是不肯这个讲话的。当国王看到大耀喂养只狗干瘪枯瘦时，不由问道：“此狗为何如此干瘦？”大耀故意装出一副不解神色，回答说：“我亦不知其中原委平日都是我吃何物，也喂他何物谁知他还是如此瘦弱。”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大耀就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瘦，平时我吃些好东西呢，我也给他吃些好东西，但是他为什么还这么瘦呢？我就是不清楚。”这个狗实在忍不住了，那狗再也忍耐不住就用人言大声揭发道：“ 大国王他根本就是在打大妄语，我因饥饿所致才变成如此模样。这个狗明明比每天干到这个大药，他吃的这些这么好的，自己吃的这么下劣，然后在国王面前说了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他认为实在不行了，这样忍下去的话绝对这个不合理了，所以说他就开始用这个人言开始揭发。那么他实际上这个大国王这个大药是在说大妄语啊，根本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给好东西吃，我通过饥饿才导致这样这个模样的。大药趁机对国王说，此乃我传授他之人语。国王闻言自然心生欢乐。那么当时呢就用这样三小方面嘛，前面我们讲过吧，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说话的，不是说现在你用这样一种饥饿的方式，你吃好东西你把狗放在旁边然后你让他说人话，根本不可能事情。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众生的福德呢慢慢消减嘛，那不如在以前这些福德都比较圆满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这个事，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这个大药大臣呢就通过这个智慧吧，但是一方面我们看是不是这个大药大臣达到了目的然后虐待这个狗呢，这方面如果按照世间的眼光来看呢，确确实有这个嫌疑的。但是大药大臣他必定是一个大菩萨的化身，大菩萨的化身的话不可能内心当中缺乏这个慈悲心以伤害心去做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他肯定是通过方便智慧摄持的，因此呢对这个狗对他自己以前所戏耍的这些种种的这样子对境来讲呢，都是悲心摄受的，确确实实的。我们应该这个角度必须要诚信，如果这个角度不诚信，我们在学这个传记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引发一些非礼作揖，就认为这个不是一个菩萨的行径啊，这个是一个一般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一般人一个聪慧而已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呢它有一个这根本的差别一般的人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慈悲心，方便善巧怎么样摄持它的对境，反正通过它摄持的对境呢，暂时对它有伤害也好，暂时对它有利益也好，反正从究竟的角度来讲都是通过菩提心摄持的，都是通过这样一种成佛的愿心设置，所以说他在这个圆满质量的时候呢，肯定也是在加持他们的。因此呢从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升起这个信解的，否则呢看这些呢，就是以前我们也讲过，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世间的这些爱情故事一样，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世间的人物在捉弄别人一样，那实际意义上这个是大菩萨的传记佛陀因地的传记，根本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思维。如果从这个方面思维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已经这个诸若歧途。这方面就是菩萨不可思议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吧，调化众生不可思议的方便。所以说呢菩萨在调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会使用很多方式很多很多方法，有的时候该诛灭的叫诛灭该就说是怀柔的叫怀柔。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只要能令众生消尽业障增长质量和他接上这个深深的善缘呢，他都会使用这样方法的。所以说呢这个角度我们必须要升起定解，这个方面没升起定解，我们学完这个传记也有可能前面讲过了，也可能升起一些非礼作用，但是这方面的非礼作用对一个大菩萨升起来的话，绝对是引发这样一个非福德引发这个恶业的一个直接的因这方面必须要了解的。然后呢国王不久又欲观察城下智慧程度，那么过了这个事情这个不久之后又想观察了，也许这个时候国泰民安吧，也没有什么威胁了，所以说国王呢就想经常用这个方法呢打发这个这个时日的。所以如果就是说濒临城下的时候啊，或者这些国王和这些这个人民吃不饱的时候，天天当让这些这个智慧这些让这些大臣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观察他们智慧肯定是不合理。但是这个时候呢大药大臣也在，然后呢他这个人参国王他的国家呢也非常的富裕他怨敌这个阿林呢他也没有什么威胁的，所以说呢他就这些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人参国王又开始想观察他这个手下大臣的智慧了。他此次则送给500大臣一人一只羊，且要求道，你们必须为其以丰盛食物，务必将他们养育好，使其身体强健有力，但绝不能膘肥油厚。然后就说什么呢，就是国王让他们就是每个大臣养一只羊，那要他们养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条件呢要给他们丰盛的食物，然后把他们养的这个强健有力，但是呢不能够就是说是过于这个肥胖不能过于肥胖。结果500大臣进阶缺少智慧，他们个个将羊养得又肥又大，大药所以也给他吃好好吃好喝，但他又在羊面前立于木板，上化以饿狼形象。羊每次吃饱喝足后，再看眼前狼相，不由得魂飞魄散，故而他并未长出肥膘。 那些道有真无啊、有真无简。那么其他的大臣呢，缺乏方便嘛，只是给他们吃好东西。那么不知道怎么样啊、是他减肥的这样的方式呢，这个窍诀没有。所以像这样他们的羊呢，就是这个非常的肥大啊，非常的肥胖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大药大臣呢，一方面给他吃好东西，但是呢想个方法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他吃饭的这个地方呢，要这个在他的面前呢，画一个非常凶狠的、非常逼真的这样一个恶狼的形象吧。羊呢都是怕这个狼，所以像这样的天生就怕这个狼的。因此说呢，吃完之后一看这个狼呢，非常的恐怖啊，魂飞魄散当中呢，没有长出肥膘的，所以说他力气呢都是有增无减。所以这些智慧，这些大臣呢就缺乏智慧，只是让他给他吃好东西，所以不长肥膘才怪。所以现在就很多老板呢，这些也是这样，吃好东西吃多又不锻炼啊，全部都是一身肥油。所以说有些人他吃好了还要去锻炼身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长肌肉了，不长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药大臣虽然没有这个方面让羊去锻炼，但是呢，他用这个方法让他就是害怕的这个狼啊，就说是他的不敢啊，就是说没有长肥膘，不是不敢长肥膘，就是没有长这个肥膘，有一种这个恐惧啊，他有一种压力，所以说呢就没有处在这个丰衣足食当中呢，就长出这个肥膘来。国王眼见其他羊均为外表油光闪亮，大药所养之羊尽管膘不肥，肉不多，但却强劲有力。对比之下，自然对大药表现深感满意啊，他从内心对大药智慧赞叹不已。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对这个大药大臣观察之后呢，啊，就是说对这些大臣观察之后呢，那么大药大臣呢，也又是就是显示他非常的智慧。然后呢，国王还欲继续观察众大臣之子谁具最高智慧，他便将众大臣500儿子集中于花园中，一边让其自在享用食物，一边令其分别讲述发生于家中之精彩故事。那么国王还要观察这些大臣的儿子到底谁的智慧最高，所以说呢，让他们在花园当中玩耍啊，吃好东西，然后呢，让他们讲家中的这些精彩的故事。众童子一一到来，家中可赞可叹之事。轮到大药之子时，他夸海口说：“我家珍藏有一柱石，将它放于水中，它竟能飘在水面，永不下沉。若触其表面，你等均能感受到它那柔软质地。如此柱石，现今就在我家。你们谁能找到与我家柱石一模一样之奇妙石头？”那么其他就童子的夸口说自己家里东西的之后呢，大药大臣的儿子还夸海口，也不知道他家里真的有没有这个柱石，也搞不清楚。后面的话没有交代到底有没有，反正他夸海口的时候呢，我家一个大柱石，就是一个石柱吧，他的石柱呢不像一个石头啊，就是说放在水面上呢不能够它沉不下去，然后呢你摸的时候呢不像石头，它非常柔软，就像这个丝绸一样啊、就像其他的这些柔软的东西一样。那么这么奇妙的石头就在我家里就有，所以说呢你们谁找到这样的石头呢？不知道有没真的有吗？还是就是说吹牛？像这样的话，夸海口真的是夸海口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这个柱石呢，就是不太清楚的。其他童子均满怀疑惑说道：“世上哪里会有这种石头？真乃闻所未闻。”于是众人便以500金币打赌，急欲一览究竟。儿子回家后把情况向大药禀明，大药面授机宜道：“等众人前来验看时，你告诉他们此柱石不能轻易让人目睹，输给他们500金币即可。”大药之子听从父亲吩咐，乖乖送上500金币。然后呢，就这些童子就认为这样的一种石头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呢，想要去看打赌的时候呢，他们有500个金币打赌。然后呢，这个儿子回家把这个情况给父亲一说了，那么大药就是说呢，这个也许看那个画的时候好像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告诉他们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奇妙的柱石呢，不可以轻易让人看的，所以说呢，不让你们看虽然就是说这样，但是还是输掉了打赌，还是毕竟他们没看到嘛，所以还是输的。那么大药儿子听到了父亲的吩咐之后呢，送上了这个500枚金币。大药随后又抓来一些猴子，并亲自教以弹拨乐器及歌舞。等猴子完全掌握后，大药又对儿子说：“你现在可去与他们再次理论一番，看谁家有真正精彩之处。轮到你叙说时，你可告诉众人，言我家有能歌善舞、会弹拨乐器之猴子。” 然后呢就大要开始设计了，输了500个金币之后呢他就想怎么样赢回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就说这个抓了一些猴子啊，然后教这些猴子唱歌跳舞，然后还要教这些猴子弹琵琶，还要教这些猴子使用各种的乐器，所以说等这些猴子全部掌握之后呢，然后他又给儿子讲这次再去打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看比谁家呢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够精彩之处的时候，你说的时候你说你家有这个能歌善舞这个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弹拨乐气的猴子。待大耀儿子讲完上述话语，所有童子因从未听说过猴子会吹拉弹唱，于是个个表示绝不轻信此事。那么当大耀又讲的时候呢，他说我家这些猴子了不得，这些猴子的话就说是唱歌跳舞各种乐器全部精通的，那么其他同志一听的话，谁听到谁相信这样的事情从来没见过了，他们就表示呢不相信。大耀儿子顺势打赌道，你们若不信，我可亲自把猴子带到你们院前让你们仔细观瞧，不过我们赌多少金币。众孩童因有上次成功经验此次便放心说道，1000金币，若我们看到甘愿付你1000金币，若又是虚惊一场，你既付我们1000金币这次的话就是1000个金币作为这个赌金就是像这样的话，如果有那个有猴子能够唱歌跳舞的话，就输给这个大耀1000大耀儿子1000，那如果没的话就再输给他们，就说这些这个大臣的儿子1000金币。当大耀儿子将猴子带至王宫后，猴子在国王面前又是敲鼓弹奏，又是唱歌跳舞，众童子眼见为实，只得付予大耀儿子1000金币。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大耀儿子他就把这群猴子带到了王宫当中，然后这些猴子呢开始就说这个敲鼓，开始弹唱，然后开始排队唱歌跳舞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声音怎么样呢，平时我们听到猴子就吱吱吱只会吱吱叫的，然后如果跳出这个舞的话，好像是不是也是比较滑稽的这种舞吧，反正平时我们看到这些猴子只会翻一些跟斗这一方面简单的动转一些火圈这一方面就是这些动作可以做的，但是呢怎么样跳舞呢，就是确确实实不要说这些儿子，就是我们也没见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猴子唱歌跳舞，但是这些猴子呢他就能够敲鼓弹唱然后又能够唱歌跳舞的，这些童子看到之后呢没办法，只得输给这个大耀儿子1000金币了，国王不得不敢不深感惜有。自此之后整个国家民众都认为大耀智慧无与伦比，于是个个对他恭敬佩服，那么从这样的事情出了之后呢，他能够让这些这个儿子获胜，或者说能够让猴子唱歌跳舞显现这个很稀有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这个从国王以下然后整个国家呢对这个大耀大臣都是非常佩服，确确实实他的智慧呢就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国王他本身要观察这些大臣儿子谁具有智慧，但是好像在这一段当中呢，他儿子好像是不是没有表现出这个有些这些这个出类拔萃的表现好像是没有的，最后还是这个大耀大臣出来的话就说是给儿子赢回了一些金币的，所以这方面呢和前面的有些不同的地方，这个需要了解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吧。